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由我来念。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偿还了所有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段时间，在马太福音18章教导我们天国的生命如何在圣约的团体，就是在教会之中，使我们操练自我谦卑，使我们操练饶恕人，而得着你所应许所要赐给我们的那更丰盛的生命。主，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你借着你的话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好让我们在生活上不断的去学习认识你，要跟随你，好让我们都能够在今生都能够彰显出天国生命的特质，自我谦卑以及饶恕。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这一段圣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饶恕。饶恕是一种美德，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要求的标准，不是外在的表面的，而是从心里的饶恕。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在表面上若无其事，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慢慢会远离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甚至刻意的保持距离。其实我们心里面都知道自己实际上还没有饶恕对方。主耶稣在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警告。当我们真正对这个警告感到震惊的时候，我们应该就会检视自己的心里面是否还有没有没有饶恕的人。如果有，那主耶稣就是在警告我们，神也不会饶恕我们的罪， 这也就是说我们正走在灭亡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警告。但是有一些人会问，不对啊，我们不是因信称义的吗？如果我饶恕人才能得救，我不是就是在靠我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吗？但是耶稣在这里不是在教导饶恕人就可以进天堂，不饶恕人就会下地狱。耶稣是在教导天国的生命，他不是在教导律法，他是在教导福音。唯有福音才能成全律法，而福音的核心简单的说是两个方面。第一，耶稣他舍己为我们的罪背负十字架。第二，所有信他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都会自我谦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得着生命，这是福音的果效。这耶稣背负十字架的果效在信主的人身上所发动的结果。其实整个十八章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在教会的团体中活出天国的生命，而这个天国的生命的特质和标志就是自我谦卑和饶恕。而十八章我们看到是从教导自我谦卑开始，而到教导饶恕作为结束。因此耶稣不是在说饶恕人就可以进天堂，不饶恕人就会下地狱，而是在教导我们饶恕和自我谦卑是天国丰盛生命的特质和记号。我们若是不能饶恕人，就证明我们还不明白福音的真理，我们正走在错误和灭亡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不能饶恕人，也就证明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相信福音，并且知道福音的原则，但却无法除去心头的怀恨，心里面的芥蒂，那就证明了我们在某些地方阻碍了福音实际的果效，或者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也就是根本不相信福音。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从属灵上讲，不能从心里饶恕人，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愿意去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处在一种权势的控制下，是本性的控制也好，是撒旦的网罗也好，我们只会越来越离开神，越来越离开神的恩典，而本性的自我就会越来越大。但是如果我们被冒犯，被人冒犯的时候，我们警醒地认识到自己内心负面的反应，而立刻想起主耶稣的教导，然后努力地去饶恕冒犯我们的人，那么我们就彰显出我们因信称义的信心是活的信心，我们在救恩的路上是走在一个对的方向。因为饶恕和自我谦卑都是天国生命的记号。而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耶稣最十八章最后的一段教导中心思想，是要我们如何从饶恕操练和得着更丰盛的天国生命。如何从饶恕操练和得着更丰盛的天国生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饶恕是一种操练与征战。饶恕是一种操练与征战。那时彼得 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彼得把自我谦卑的主题带到了一个最重要主要的观点上，也就是前面教会劝诫中的关键人物，那一位被得罪的你。彼得显然知道饶恕是必然的要求，他提出饶恕七次，可能是认为他这个标准是够高了，因为犹太拉比的教义是以饶恕三次为限。彼得提出饶恕七次的建议，他似乎认识到这是一个高过头的标准。但是耶稣的回答更令人惊奇，要饶恕七十个七次，也就是说要无限制的饶恕，并且是从心里面发出的饶恕，不是一种表面的道歉而已。许多令我们生气的事情，对方也许向我们道歉了，我们都以为事情都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实际上我们仍然没有饶恕对方。要不然为什么每当我们提起那些使我们受伤受亏负的事情，我们都会记忆犹新的向人吐诉一番？许多的时候我们是要证明我们自己是被冤枉的，而对方是错的。所以你会发现多年以来那些苦毒的根还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饶恕的道理是简单的，但是却非常难做到，因为主耶稣要求的是内心的饶恕，不是表面上的和好，而是一种内心的回转。你会发现即使你自以为已经学会了饶恕的功课的时候，突然主耶稣又把你带到一个突发的情况，使你受到人的冒犯。这个人可能是你最亲近的家人，也许是你的父母，是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也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能是公司的同事，甚至是陌生的餐馆商店的服务员。主耶稣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不断地实验我们，教导我们，他要我们学习知道如何走在这个得着更丰盛生命的道路上。饶恕是与我们属灵生命有关的内在的培育和操练，而主耶稣所用的比喻，他提供了我们三个饶恕人的要点。主耶稣在这里用他如何饶恕我们来教导我们要如何去饶恕他人。主耶稣这一段的教导，23-27节告诉我们一个天国的君王的饶恕。这个饶恕就是天国生命的本质，饶恕是天国生命的本质，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这是一生的操练和征战，第二个要点是饶恕是天国生命的特质。耶稣用了一个君王和他仆人的比喻来说明饶恕人的方法。这里的君王和仆人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就是基督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仆人，基督是我们的主人。这个做仆人的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1000万银子就相当于今天1兆美金，这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一个仆人怎么会欠主人这么多钱？当然我们知道 耶稣比喻中的仆人不是一般的奴隶，而是替国王管理一部分领土的地方官员。这些钱原来是国王赐给这些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用的，结果他却把所有的金钱都挥霍尽兴了。他所欠的债务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可以偿还的。当这位仆人忏悔的时候，主人不但免了他的债，而且释放了他。这是何等伟大的白白的恩典。27节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是饶恕人的三个要点：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主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要从心里饶恕人，我们要得着饶恕人的天国生命，就必须从这三点开始。第一，动了慈心。动了慈心，希腊原文是一个动词，就是怜悯的意思。中文圣经翻译得很好，说动了慈心。因为怜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心肠、五脏六腑的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五节讲到提多，他爱哥林多教会的人心肠发热，就用的同一个字。这是一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感情，这种发自内心的思想感情是主耶稣本身所彰显出来的一种天国生命的特质。圣经在描述耶稣用神迹医治人和喂饱人的时候，都用怜悯、动了慈心来描述主耶稣这种天国生命的特质。耶稣的怜悯是他与那些他要拯救的人认同，他降卑为人，他体恤人在最终的痛苦。如果我们要从心里去饶恕人，我们就必须真正的面对我们自己负面的情绪思想，因为这告诉我们正处在罪中，正处在肉体的辖制中。这样我们一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自己和对方都是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我们与那些冒犯我们的人一样，都是活在肉体中的罪人。如果对方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话，那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不但如此，我们还都有神所赐的新生命，我们都是一同走在成圣路上的罪人。所以你必须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否则你的同情也只是一种掩饰的自我。我们的愤怒、不高兴，都是内心在强调自己与对方之间的区别。如果你一直感到自己比别人优越，要表现你比别人优越，你就只能对人生气，那你就把自己孤立，把自己排除在蒙恩罪人的团体之外。那么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也许不会做冒犯你的人对你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是你会做类似的其他的事情去冒犯其他的人，只是你拒绝承认和面对罢了。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我们就必须先与冒犯我们的弟兄姐妹认同，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耶稣的怜悯而蒙恩的罪人，你和我都是如此，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基督徒是例外。 饶恕是从心里面开始的，主耶稣也要求我们从心里饶恕。饶恕不是单单嘴上说抱歉而已，你必须从心里开始饶恕，否则你还是无法处理根本的问题。动慈心和怜悯就是把自己与对方认同，那其实就是一种十字架的原则，就是一种自我谦卑的内心征战，这是十八章一直在重复的主题。第二，把他释放。耶稣把那个欠神一兆美元的仆人释放了，这是内心饶恕表现在外的行为。君王的慈心和怜悯的饶恕表现在他释放了那一位无法偿还债务的仆人。耶稣知道我们无法偿还我们做罪人对神荣耀的亏欠，他的怜悯在于他不再计较，在不再计算我们的亏欠。同样的，我们从心里对人的饶恕在于我们不再计算对方的过犯，把它释放。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就是不计算人的恶。作为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心里面会说放过他，难道他这样对我，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做了说了这样的话，就这么便宜他了吗？或者你心里面会说，如果我这样饶恕他，他还会继续这样去伤害其他的人，为了不要他继续去得罪人，那么为了神的公义，为了他的好处，我必须向他告诉他，指出他的错。但是如果你的思想一直围绕在对方的错误和罪上的时候，实际上你不是要为了对方的好处，而是你要使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受到报复性的伤害。你实际上是要对方偿还债务，我对你这样，你却用这样的态度对我做这种事。当你指责对方错误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报复。除非你在指出对方错误之前，把对方从自己那些负面的思想情绪的捆绑之中释放出来，除非你的任何话和行动都会带着定罪和报复的。如果你不把对方从那个负面的情绪中释放出来，你说出的任何的话和行动总是会带着定罪和报复的。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被引爆。外向的人从言语行为发出，内向的就用冷漠的态度疏离对方。不论如何，这都是自己还处在肉体的辖制之下，站在恩典的领域之外，受到撒旦利用我们的肉体的软弱，破坏了神的救恩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地察觉自己所站的位置，我们需要坦白地面对自己，在神的道和圣灵的光照之下，不去计算对方的恶，把它释放。第三，免了他的债。神免了我们的债，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偿还了我们对神的亏欠。神免了我们的债，是因为基督替我们偿还，他 自己降卑为人，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亡的惩处，使我们的罪债被一笔勾销。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和我们的过犯，这是一种真正的饶恕，免了他的债。最后，你必须把得罪你的人对你的亏负一笔勾销，不论是任何的何种的亏负，言语上的、行为上的、金钱上的、物质上的。你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你现在是基督的仆人，基督是你的主人。我们处在不被定罪的恩典作王的领域之中，我们就必须活出主导文中所说的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种天国的生命样式，这种天国的生命样式。如果不这样去做，我们的肉体本性就会驱使我们去用各种方式去伤害对方，结果我们自己也受到伤害。我们会向人去数说对方，我们会去八卦，会用这些来掩饰自己打击对方的一种真正的企图。接下来我们就会以冷漠相待，撤销友谊，对其嗤之以鼻，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使对方感到不舒服。这都是我们正处在不饶恕朝向灭亡的道路上，这些都是本性肉体的瑕疵。有一位基督徒姐妹发现她的先生有婚外情，而她的先生也承认并且悔改认罪了。这位姐妹去问牧师，当要如何处理。牧师问她是否愿意饶恕她的先生，她说她愿意接受先生的悔改，但是她却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她的父母和她的好友。而这位牧师就告诉她，如果你真的饶恕了你的先生，你就不应该告诉其他的人，包括你最亲近的朋友和父母。你想告诉别人，就证明你还没有真正饶恕，你只是要发泄你自己受伤的情绪，想取得别人对你自己的安慰，和透过他人去指责对方。结果你只会造成夫妻关系进一步的伤害，并且上了仇敌撒旦的当。那这位姊妹听从了牧师的教导，她真正的饶恕她的丈夫。其实这一个牧师是在指导这位姐妹做一件事情，不要顺从肉体本性的驱使去行事，要体贴圣灵的事，顺着圣灵而行。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所教导我们的，这是十字架的福音原则。罗马书第八章，走成圣道路的新生命样式。我们一次再一次不断地重复这个真理，希望这个真理能够被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有一位资深的老牧师说，只有当你真正的宽恕那个人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对那个人产生好感，真正与那个人相似，而且真正的关心这个人。而现在你就可以去寻求公义，也就是我们上个主日讲的一对一的劝诫。他说，在此之前你还不具备资格，就让别人去做吧。所以当我们与对方认同，释放了他，免了他的债，然后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寻求公义。有一位荷兰的犹太基督徒姐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她和她的姐姐都曾经被关在 集中营里面，那个大屠杀的集中营，他的姐姐死在集中营里，而他却逃出了这一劫，活着出来。后来他成为欧洲著名的圣经教师和演说家。有一次在一间教堂中演讲的时候，他看到了以前那个集中营的那个纳粹的长官，德国纳粹的长官和他几个他所认识的德国士兵都在底下听他演讲。他死去的姐姐的脸孔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血液沸腾，他心中立刻被怒气充满。而那位以前的德国纳粹军官，等到人群开始散去的时候，走到前面对他说，你讲的信息实在太好了，就像你说的，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并且伸手要和他握手。但是这位姐妹没有立刻伸手，因为愤怒与报复正在她血液中翻滚沸腾。她试着去微笑，试着去伸手，但是她做不到。她立刻就在心中祷告，主啊，我没有办法饶恕她，求你赐下你的饶恕。当这位犹太基督徒姐妹伸出手的时候，最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她在回忆录中说，我的肩膀、手臂和整个手就像被电流通过一样，同时我的心中对这位我无法饶恕的人涌出了令我惊奇的爱。所以你知道吗？她不可能是第一次就做到的，这不是他第一次饶恕冒犯他的人，因为主耶稣已经带领他经历过许多次的饶恕，他已经操练到可以立刻警觉地察觉到他自己处在本性的肉体之中，而且他知道立刻借着祷告，在主的同在中得了能力。动了慈心，释放他，免了他的债，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经历在他的同在之中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活在恩典中的天国生命的样式的标志和记号，就是饶恕。在接下来的经文28到30节，主耶稣用比喻描述了那一位蒙国王怜悯、释放、免了债的仆人，却不免除其他人的、别人的债。31到34节则描述了这位君王对不饶恕的仆人的制裁。最后，在结尾的时候，主耶稣把话锋转向他的门徒，警告他们，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跟路加福音12章主导文里面讲的一样，登山宝训，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这是在心里面的饶恕，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著名的17世纪英国清教徒神学家 Matthew Poole 马太·普勒对这一节经文做了这样子的解释，不这样去做就是我们灵魂生病的充分证据，表示神没有真正饶恕我们，并且禁止我们得到这种饶恕。这也是一种不祥之兆，为了要带给我们一种更合于福音的信息，神的某种惩罚、管教可能会发生在 我们这一生中。如果这个惩罚在今生不会发生，就会在未来的生命中发生。当然他讲的第一种情形是神的管教，是讲到得救的人，最后的一个情形是讲到最终的结亡的灭亡的结局。所以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三点。第一，饶恕是一种操练与征战。当基督带我们进入这种经历之中，他是要我们学习如何靠着他的灵，在他的话语的光照之下经历他的得胜。因此我们会被一次又一次的带到遭遇之中，在心中操练这种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新的生命样式。第二，饶恕是天国生命的特质和记号。主耶稣是要我们得着这种属天的祝福，把我们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第三，主耶稣同时也警告我们，如果不饶恕人，其结局就是灭亡。所以我们要从心里学习饶恕，这是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需要一再学习的功课。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饶恕的信息。主，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处在你的恩典之中，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死去，乃是叫我们地上也能够背负你的十字架，背负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十字架，跟随着你，像你的一样，使我们能够学习自我谦卑，学习饶恕，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与得罪我们的人认同，并且不再计算人的恶，以及我们可以免了人的债，使我们能够得着天上属灵生命各样的丰盛，好使我们能够把各样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